如果大家已經翻過教會一段時間嘅話咧，可能你對於信二代呢三個字咧，都應該相當之熟悉。信二代嘅意思咧，本來係好簡單嘅啫，就係要嚟形容嗰啲自細響基督教家庭嚟到長大，自出娘胎佢就已經跟阿爸阿媽翻教會，所有聖經嘅故事佢都會聽到滾瓜爛熟。詩歌只需要彈到第三粒音，其實佢已經可以唱曬全首俾你聽。嗰啲嘅信徒，信二代。在定義上面本身是很中性的一個字，它不就是講緊那些第二代、第三代的信徒咯。不過有時運用起上嚟的時候咧，卻往往是夾雜住一些負面的情緒、一些負面的感受在當中。比方講，如果講信二代的人是較為年長的一輩，又或者佢是教會的領袖的話咧，有時講起信二代咧，就會帶住叹息，又或者抱住不平咁样嚟到讲嘅，教会对佢哋都算系咁啦，都算系仁至义尽啦啩吓，请几多个童工嚟到牧养佢哋，年年搞啲几多个营会去栽培佢哋，动员过几多个义工嚟到凑大佢哋，装修晒成层楼俾佢哋，改埋啲诗歌嚟到就佢哋吓，由细细个培育佢哋到高中，一路入大学。點解呢一代嘅信徒啊，喐下唔中意就話要走，成日都話隔離間教會好啲嚇，陣間索性就連教會都唔翻。點解做人會做到咁忘本噶？仲有嗰啲唔走嗰啲咧，其實都唔好得幾多嘅啫。叫佢侍奉又話好忙啦，辛苦啲又話 burn out 啦，俾人 feedback 兩句就話劈炮唔撈啦。啊！由細到大讀咁多聖經，點解會讀出一個咁嘅大頭佛出嚟嘅咧？嚇、啊，一啲深度都冇嘅，成班都係温室小花嚟嘅，信仰完全經不起考驗嘅。唉，真係唔好講啦，講起就怒氣啊！假如講呢句説話嘅人係一啲年長啲一個輩嘅話咧，講開信二代嘅時候，心裏邊可能就會有少許嘅嘆息。有啲嘅唏噓，再加一啲嘅無奈。只不過如果調轉提起信二代嘅係年輕啲嘅一代，又或者係信二代自己講嘅話咧，個態度有可能唔係咁咯。我係信二代嚟嘅，你唔好同我講耶穌，我已經聽過曬。你唔好同我釋經，唔好同我講希列文。我最憎啲人就係講一套做一套，你講乜都冇用噶啦，你做到出嚟先至算係真。仲有啊，你唔好動員我要做呢樣做嗰樣，我乜嘢都已經做過曬。總之你有你，我有我，大家河水不犯井水。到我有嘢要想做嘅時候咧，我就會嚟通知你噶啦。嗱，對部分人嚟講，當講到信二代呢個字嘅時候咧，可能就會勾起一啲嘅苦澀啦。一些的憤怒，甚至是一些的反叛。教牧團隊很想在這個系列裏面跟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件事，就是怎樣能夠在一種這麼錯綜複雜的感受當中，來到找到一些修補、復和、彼此諒解的可能性，從而令到教會整個的信仰群體可以復興起上來呢？今早上是信二代的第一堂，我们一共有四堂，今早是第一堂。我们先来看一个在教会里面很常见，也都很容易令到信二代失脚甚至跌倒的一个问题。 Imagine 你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知道你可能不是的，但是你又即管试下跟着我这样投入一下。 Imagine 你自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每个礼拜你回教会，那个不是你的选择来的，那個是阿爸阿媽到時到後就會鏟你起身的了，就會逼你去吃早餐，逼你去穿衣服，然後趕你出門口，然後整家人就搭車回教會。這個已經是你生活、家庭生活的一個部分。每個星期除了說我見一下學校的同學之外，其他最接觸得多的不就是教會裡面的 uncle auntie 主日學的老師還有其他的小朋友咯。你細個的時候呢，可能就天真爛漫啦，冇諗咁多嘢嘅。但係到你大個啦，大個仔大個女，你自己都讀高中啦，你都入大學嘅時候，你有獨立思想嘅時候，唔再係人講乜就信乜嘅時候，你見得最多嘅，你聽得越嚟越多嘅，就係 原来大人口中所讲的圣经道理和他们活出来的样式之间是有分别的，而且那个不是一个小的分别，那个是一个天渊之别。每一次当你发现一个自己一向都很尊重的人，例如说是父母，又或者是导师，又或者是传道人，他所教你的东西和他所做出来的东西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分别的时候，都会令你对信仰产生多一重的怀疑。做大人那个可能自己不是很 aware 的，但是对少年人来说可能就会造成四方面的冲击。第一个的冲击就是对成年人所订立的规则、教训和道理开始感到无所适从。为什么我和妹妹嗌亲交的时候，阿妈永远都是叫我让阿妹的？妈妈说因为家姐应该要和阿妹彼此相爱。那好啦，那让就让咯。不过家姐大个啲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来同一个道理呢不 apply 在阿爸阿妈身上的。为什么每次当他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阿妈总是这么歇斯底里的，每次就有这么绝，讲到这么绝的，每次就抄翻晒旧阵时那些的陈年旧账出来讲的，什么彼此相爱啫，什么互相饶恕啫，什么舍己服侍啫，去晒哪里啊？莫非规则和道理只是适用于小孩子身上，而不适用于大人身上的？咁即系点啊？几时要搬啲道理出嚟？几时可以随心所欲？我唔明咯。好啦，再大多两年、三年啦，我哋睇嘅嘢又再多啲。第二个嘅冲击就系对属灵权柄开始失去信任。Peter 导师一向教我哋噶嘛，要保持贞洁，性系应该留俾将来嘅婚姻伴侣嘅。而 Peter 自己就一直跟另外一个有夫之妇的女导师一起来到带领团契，好地地的。那初初大家都以为他们哦，因为侍奉，所以就成日都要一起出街，一起合作咯。后来却传出了这两个导师发生了婚外情。事情还未搞得清楚到底真相是什么的时候，教会的长老就来报告了。哦， Peter 导师已经停止了侍奉了，他已经离开了教会。这个消息伤透了很多一直都喜欢他、好听他话的少年人的心。结果 Peter 连拜拜都没说一声就离开了，连电话号码都转了，想找他都找不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在教会里面侍奉了十年、带大了一整代的少年人的导师，竟然可以不需要作出任何的交代，就是人间蒸发了。我这间什么教会来的？这个什么团契来的？我还可以再相信哪个？好了，再大一点，两年、三年，你就发现 Peter 导师原来不是唯一一个叫你失望的人。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你见到越来越多人的真面目。第三方面的冲击就是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你的属灵的榜样，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你迷途的时候作你的导航者，因为你看到每一个人戴着的面具和他内心的本相之间实在有一段的距离。直到有一天，连最后一个你 look up to 的人都跌倒了。 Auntie Susan，一个由你小个看到你大的教会执事，一路都很锡你、很照顾着你妹妹。今天他约你出来跟你喝咖啡，他跟你 说他要离开教会。你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因为跟教会的领导层之间出现分歧，没办法再在这间教会服侍下去。你很心急，你流着眼泪，你去问 Susan 可不可以用爱心、用尊重、用包容跟牧者再傾下偈先啊，有什么不啱咪在主里面大家傾到啱咯。 Susan 很有礼貌这样听你说，你说完之后他望着你笑一笑，这样说不如你都跟我走。你想象不到 Susan 会给一个这样的答案你， 你更加想象不到自己怎可能会离开这间教会，离开一班你已经认识了二十年的朋友。 Susan 最后讲了一句说话，彻底将你的心打碎。她说 Cindy、 Maggie、 Jo 和 Tom 已经决定了跟我走，你认真考虑一下。不好意思，我有些事我要走先。你坐在个咖啡室里面，眼泪就是不停地流下来。Susan 是你的信仰里面最后一个不能够倒下，亦都 suppose 不会倒下的巨人。他在这么多年里面将所有的年轻人一直凝聚在一起，为他们付出过无数的一个巨人，在你的心里面今天他倒下来。从此之后再没有一个的属灵的长辈可以在你迷途的时候做你的导航者。你没有离开教会的，只不过你是已经不再知道其实讲那些所谓的规则，成日讲那些所谓的道理究竟有什么用呢？你和属灵的领袖和教会的领袖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除了因为说还有一班朋友回教会之外，其实每个礼拜这样回教会只不过是一个习惯了会做的例行公事。今年你23岁，你才忽然间醒起，原来回教会已经不再是小的时候那种哇完了崇拜我可以跟 uncle auntie 和那些同龄的孩子一起出去吃饭吃晏昼那种很期待的心态。 In fact 过去这几年身边的朋友有些移了民，有些去外国读书，有些跟 Susan 走了，有些甚至乎已经离开了信仰。10个的朋友里面可能剩下3个数得出的还留在教会。今年年初你父母拉扯了10年之后，他们终于都决定分开了。对你来说其实都是意料中事来的，你自己没什么感觉的，只不过你没有想过的就是你和你的家人忽然间就成为了被关注的对象。不同的 uncle auntie 都久不久过来想从你的身上打听一下父母最近怎样，不知道是你自己敏感还是故意是这样安排。总之最近教会讲到就经常讲那些关于婚姻的问题，传道人说神所设立的人不能够分开。有一晚阿妈回家喊苦喊苦，做什么事呢？她说教会的人不停在背后唱她，她承受不到这么大压力，她不要再回教会。最后一个打击就是原来所有人除了跟你讲道理之外，还有背后gossip你之外，没有人是会过来关心一下你，鼓励一下你，为到你来到祈祷。没的，可能大家都 assume 了，信二代来的嘛，自小在教会长大的嘛，读过这么多圣经，由12岁已经看着他出来侍奉的了，现在这么大个已经做了主日学老师了，他很硬正的，他 OK 的。他们不知道在这边厢的感受就是被遗弃、被出卖、被定罪，对教会、对信仰、对父母彻底失望。当一次又一次他们见到成年人口中所讲的圣经道理和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所表现出来的样式是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的时候，包括了 Peter 导师，包括了 Auntie Susan， 包括了教牧，包括了更加不少得就是自己的爸爸妈，日积月累，积10年，积20年之后，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的信二代会这么多的苦涩，这么多的失望，这么多的愤怒离开教会？你会不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些的信二代即使他继续留在教会都好，但其实在他的心里面一早就已经没有了耶稣？我相信我以上所说不会是我唯一一个在教会里面所经历过的故事。我知道在座当中或者在 YouTube 前面的朋友有不少的，可能你都能够身同感受，当我讲这个故事出来能够体会到个中的委屈，你所流过的眼泪，有些的伤痛可能是过去这么多年里面从来都没有开口讲过，也都没有被正视过，莫讲话要寻求什么医治和复活。算罢了，反正人都已经离开了，忘记了他就算了。 很可能今早上是你离开了教会之后，很多年之后第一次再回入教会，又或者可能是你很久都已经没有听过， randomly 今天按了这个道出来。无论如何，我很高兴你在这里，因为我很希望你能够给多一次机会耶稣。我很想将一个新的盼望，一个新的可能性向你来到去提出。不如我又邀请你尝试一下跟我再做多一个 mental exercise。Imagine， 如果耶稣今日在活在你的时代，活在你的城市，如果耶稣听到你所经历过的事情的话，你估下耶稣会有什么感受，同埋佢会有啲咩反应啦？你知唔知耶稣用咗一个词语嚟到去形容嗰啲响现实生活所展现出嚟嘅样式，同佢口中所讲嘅圣经道理之间存着住一个巨大分歧嘅人？佢用嘅字就系虚伪的人 ，hypocrite。呢个字喺古典嘅希腊文里边咧嘅意思就系 actor， 系戏班里边嘅一个戏子。当他要上剧场那里做戏的时候，他就会戴上一个面具，让人知道他现在是饰演一个什么的角色。这个字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字，不过来到耶稣的时代，这个字就演变成为了一个具有负面意思的字，用来去形容那些在外表上展现出一种宗教的行为，但是他心里面其实却没有神，只不过是借着宗教来到去谋取他自己个人的利益。马太福音23章第27节，耶稣对着当时最虔诚的法利赛人这样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你们好像粉饰了的坟墓，外面很漂亮，但是里面装满着死人的骨头，各样的污秽。 exactly 就是这样，你们外面好像一个义人，但你们里面却是充满着虚伪和不法。耶稣在这一番的对话当中，一共骂了法利赛人8次 hypocrite。 即我们以前上主日学的时候，经常都觉得耶稣很温柔，耶稣很有爱心，耶稣怜悯罪人，对的，在圣经里面耶稣的而且确有那一面，只不过耶稣最顶不顺，他骂得最狠的就是虚伪的人 hypocrite， 那些表里不一致的人，那些外表上很虔诚但里面其实没有神，只是跟随着私欲来行事的人。弟兄姊妹，如果你作为一个年轻的信徒，你觉得 Peter 导师不 OK 的话，如果你作为一个第二代的信徒，你觉得 Auntie Susan 不 OK 的话，你觉得教会的 Uncle Auntie 不 OK 的话，甚至乎你觉得你的父母不 OK 的话， Yes， 我想告诉你，耶稣比你更加不 OK 咯。耶稣给了一个很严厉的警告给这些虚伪的人，他说无论谁，即是说你是法利赛人也好，你是牧师也好，你是导师也好，你是长执也好，你是父母也好，无论谁使一个相信我的小弟兄跌倒的，倒不如拿一块大磨石穿在他的颈项上，将他沉在深海里面。耶稣几乎是诅咒这些令到下一代信徒跌倒的人。 Whoever causes one of these little ones who believe in me to stumble, it would be better for him, it would be better for him to have a great millstone fastened around his neck, to be drowned in the depth of the ocean. 耶稣是极度厌恶虚伪。耶稣同你唔同嘅一样嘢，就系佢会更公开地、更强烈地嚟到谴责虚伪。如果耶稣今日系活响你同我嘅城市嘅话，我好相信好多教会都未必容得落佢。可能好多冇乜几多个领袖真系会邀请佢留低喺教会。不过弟兄姊妹，我想你听清楚一样嘢，我讲清楚呢样嘢就系，当我讲以上嘅嘢嘅时候咧。我不是想将一班的信二代 elevate 了，摆在一个道德的高位上面，让他们可以任意来到批判教会。我很想大家去反思一件事，就是 原來人性的醜陋可以去到這個極點，就是借宗教的名義，借拜神的名義去做出一些最自私、最沒有愛心的行為。倘若天父不將祂的愛子賜給這個世界的話，這個世界就會永遠沉淪在這些最黑暗的罪裡面。我們這裡沒有一個人可以站在一個道德高位上面，說自己是一個表裡一致、百分百遵從神心意而活的人。我們每一個都需要救主。 Imagine 如果今天耶稣出现在你的城市的话，他还会做些什么呢？耶稣就会在这个城市里面按照着天父的心肠来到做挽回的工作咯。耶稣曾经讲过一个的比喻来到解释天父的心，他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有哪个有一百只羊，如果不见了一只，你不会摆下那九十九只安顿好他们之后就出去找那一只失落了的，直到你找到他为止吗？耶稣事工就是一个去寻找迷羊，寻找那些流散了的羊，将他们找回来的一个事工。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放在肩上，回到家里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大家一起来到同我欢乐，因为我不见了一只羊，现在我找回来。耶稣就是那位将那些失望离开教会、愤怒离开教会、受伤离开、破碎地离开的羊，一只一只这样寻找回来，然后将它抱在自己的肩头上面，带回去天父的身边。我相信路加福音的作者是有心，他特别留心，他特别想介绍耶稣的事工的这个部分。只有路加是记述了这个失羊的比喻，也都只有路加是记载了耶稣多次地去表现他怎样去将迷羊带回去天父的身边。你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九章里面讲到撒该的故事，耶稣就在那里讲清楚他自己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他说人子来是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 The Son of Man cameto seek and to save the lost。 来到福音的结尾，作者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话说有两个门徒，他们带着迷惘，他们带着失望离开耶路撒冷。两个人一路行路回家的时候，他们往一个叫做以马忤斯的村子去。那村子离开耶路撒冷大概是11公里，即是说由这里开始行的话，大概行到去 Metro Town 那么远左右。他们一路行一路就数算回这个星期在耶路撒冷所发生过的事情。正在交谈议论的时候，耶稣亲自的走近他们，与他们同行，但是他们的眼睛却给蒙蔽了，认不到这个是耶稣。於是乎二人行就變成了三人行。這個同路人走過去這兩個門徒身邊，他的開場白是這樣說，你們一路行的時候，你們在討論什麼事啊？大家因為走在同一條路嘛，大家都是向著一個方向嘛，門徒當然就是 assume 這個陌生人就是剛剛離開耶路撒冷的啦。他們就站著面帶愁容，一個叫做格流巴的就回答他了，閣下都應該是剛剛去完耶路撒冷守逾越節的啦，你沒有聽過這幾天在城裡面發生了什麼事嗎？同路人似乎真的很想聽到格流巴將件事講出來，於是他就問了，那是什麼事啊？他們就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兩個門徒望一望這個陌生人，似乎他真的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乎格流巴就一五一十地将耶稣怎样从加利利起家，他行过多少很奇妙的神迹，讲过多少充满着权柄的说话，一路讲到他骑驴入去耶路撒冷，哇，耶路撒冷万人空巷地欢迎他，耶稣怎样有智慧地去驳倒所有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祭司长、文士，之后到最后他竟然是被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捉了去，公义会根本连审都没审过他，就将他定罪，然后将他交了比拉多，比拉多就将他钉了上十字架。但我们素来盼望 要救赎以色列的就是他。加勒巴真的很难过，因为他没有想过整件事这样开始会这样结尾。门徒所有的希望，应该这样说，整个以色列民族复兴的盼望就随着这个人被钉了上十字架而付诸流水。同路人在旁边很耐心地听着加勒巴由头到尾将整件事讲了一次。加勒巴的同伴见到他无法再讲下去，于是乎就将最耐人寻味的一段讲出来。今朝早有几个妇女去到埋葬耶稣的墓穴，他们竟然发现耶稣的尸不见了。我们几个弟兄即刻去查下发生什么事，真的不见了。那群妇女声称说在坟墓，他们说遇到天使，他们说天使跟他说耶稣复活了。同路人听完他们的故事，终于就来到这个位置，他就答嘴了。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是不是真的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然后进入他的荣耀，不是应该的吗？不是写了的吗？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把所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明白。耶稣没有解释到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耶稣没有去指控祭司长和长老犯了什么罪行，耶稣没有交代过天使和妇女究竟讲了什么说话，耶稣是怎样挽回这两个门徒的。打开圣经，透过真理去展示这个钉了上十字架然后复活的主，不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尼赛亚咯？这个复活了的不就是那个神的儿子咯？终于大家走到尼以马忤斯了，他们走近要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就强留住他说，天晚了，太阳下山了，请与我们同住吧， Stay with us。 耶稣是怎样挽回这两只迷羊的？他就进去与他们同住， He went in to stay with them。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感谢了，擘开递给他们。一个门徒已经见过无数次耶稣做的动作，他们的眼睛开了。在哪里开？在一个屋企，在一个饭桌的 fellowship 里面，他们才认出这个一直陪着他们由耶路撒冷走到尼以马忤斯，又打开圣经将真理解释给他们听，沿途很耐心地听他们来到去倾诉，然后最后走了入他们的家去分享他们一个 table fellowship 的人，这个是耶稣。他却从他们面前不见了。他们就彼此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Did not our hearts burn within us while he talked to us on the road, while he opened to us the scriptures? 他们就立时起来，是啊，天黑了，是啊，要行十一公里那么远了，但是没有东西可以在这一刻掩饰到他们心里面那份雀跃和兴奋。他们就立时起来，回到耶路撒冷，回去找那班的门徒，要立刻告诉他们耶稣怎样在这条路上找回他们两个。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耶稣今日在你人生的以马忤斯路上边在度寻找紧你，在度走近你，甚至乎是同你而家喺度行紧？佢在呢两个门徒最低落、最伤心、最难过的时候，耶稣找到佢哋，冇嘢噶。其实好，只系好简单地问咗佢哋一句：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发生咗咩事啊？就让这两个人将他们的苦涩、他们的失望、所有的困惑全部都一五一十讲出来。耶稣没有争辩过， 冇埋怨過，冇責備過，點解你唔了解我？佢只係重新去打開聖經，讓真理將自己展現出嚟。最後是在一個餐桌的前面，在一個飯局的 fellowship 當中，他將自己顯明給這兩個門徒，可能是透過那個已經很熟悉的動作，將個包、將個餅來去擘開，也可能是透過在這個動作裡面顯示到自己那雙釘痕的手，又可能是透過聖靈去照亮人心靈的眼睛，一个的相应，一个的挽回，就是这样发生了。耶稣将一粒盼望的种子再一次放入这两个人的生命当中，而他们就禁不住要即刻半夜三更行回11公里赶回去耶路撒冷。如是者教会的起源就是藉着一班本来已经心碎了的门徒，他们一个一个被耶稣所寻回，他们再度与主相应，然后又被主所差遣， exactly 就是在耶路撒冷一个叫他们伤心沮丧的地方，一个叫他们丧胆的地方，基督教的运动就是由这一班迷失了然后被寻回的人所开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牧羊人今天在你的以马忤斯路上面与你同行？在你小的时候你没有选择的，你每个星期不就是跟着爸爸妈妈回教会咯，你是没有选择这样听圣经故事，你是没有选择这样听诗歌，你是没有选择这样回团契。经过十年，经过二十年，惯性地习惯地来到回教会之后，最讽刺的是什么呢？你最后没有选择地离开教会。但今天你大个了，你可以选择你怎样走你的路，而这一刻你就是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那里，你可以为自己做一个选择。你会不会选择给一次机会耶稣重新再认识过这个的复活主？今早如果你这么啱来到这里出现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你会来了这里，容许我向你发出三个的邀请。首先，不如你选择跟耶稣讲，将你的失望、将你的苦涩、将你的愤怒、将你的难过、将你受伤害过的地方，你不要由得他，不如你坦白跟耶稣由头到尾讲一次。不是因为耶稣不知道，是因为他很想你信任他，你跟他说一次。有些人就会选择写封信将整个故事写出来，有人就会找一个聆听者很耐心地听自己说一次，也都有人包括我自己会将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在祷告里面将整件事跟耶稣哭诉，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困惑、所有的不甘心，你都坦白地跟耶稣说一次。有时不单止说一日，不单止说两日，可能是说足一个星期，每日都流着眼泪地跟耶稣说。但弟兄姊妹，耶稣真的不介意，耶稣受得起的，耶稣宁愿你讲好过你扮冇嘢，耶稣宁愿你讲好过你另歪面行开，耶稣受得起嘅。倘若佢为咗你嘅罪，连呢个十字架都受得起嘅话，你讲嘅说话冇一句佢受唔起嘅咯。所以你祈祷又好，你写信又好，你揾个朋友听你讲都好，或者你三样嘢做晒都好啦，不如你就试下将成个故事由头到尾讲一次，然之后你话主啊，求你嚟帮助我，求你安慰我，求你医治我。第二个嘅邀请，你翻屋企抄翻你嗰本已经好耐冇掀过嘅圣经，你真系掀开佢，打开福音嗰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让真理重新再一次将耶稣展现出来。不过你今次看福音，你就不要再好像以前翻阿瓦纳咁样照背，真系不求甚解咁样背金句。 今次你睇經文嘅時候，你唔好 mechanically 好似你靈修咁樣水過瓦背就算。今次你打開福音嘅時候，係你第一次 as an adult 作為一個成年人，你再一次重新認識過耶穌呢個人。你試下代入每一個故事嘅人物當中啊，你就係抹大拉嘅瑪利亞，你就係嗰個怪耶穌遲到累到自己細佬死咗嗰個馬大。你就是盲了看不到东西的乞衣巴底买。你就是那个管会堂的主管叶老，耶稣赶不及去救你的女儿。你就是出卖耶稣不认耶稣的彼得。你就是那个不信耶稣复活了的多马。不过今次你真的试一下投入在一个故事里面，你试一下代入那些角色里面，打开你的心，你重新一次 as an adult 去认识这个耶稣。我还记得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里面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打开圣经。我记得我当时很坚执地要问一条问题，就是到底这本书上面所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到底他真到有多真先？到底他所说的说话是否真过我这一刻所经历的失望？他是否真过我这一刻心里面那个很复杂很难受的感觉呢？你可以跟耶稣说，将你可不可以解给我听？你可不可以 make this text come alive？经文里面流出生命出来，这样讲的嘛，路加福音第24章嘛，他在路上对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岂不是火热的吗？主啊， That is what I want， 死了的心能够再一次火热回上来。第三，我的邀请，当你接受了以上那两个邀请的时候，来到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耶稣听了你讲你的故事了，耶稣将圣经很清楚地解释过一次给你听了，他陪了你行一段很长的路了，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往前行。那好了，分手了，多谢你陪我行了这么大段路，那路上小心了，我们有缘再会了。是不是这样分手先？No， 两个门徒强留他说，请与我们同住吧。 They urged him strongly saying stay with us。 以往你是没有选择的，以往你被逼回教会的嘛，但今天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要不要耶稣留下先。小的时候阿爸阿妈是很肉紧地带你回教会的，不过你现在大个了嘛，你会不会是你好肉紧这样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啊？主啊，请你来与我同住吧。而到那一刻，当耶稣进入你屋企里面，你就会发现耶稣会 take over， 他会成为你屋企的主人，他会成为你生命的主人，他会做主人会做的动作。一个家里面的主人就是那一个会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的家人。你想不想？耶稣是不会擅自闯入你家的，他可以陪你行一段很长的路，但是你要邀请他入你家咯，你要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咯。从此之后，耶稣不再是你父母的主，耶稣要成为你的主。如果你很想的话，你可以这样说，你说，主啊，我很想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主。当日你举起手来到擘饼的时候，你那双钉痕的手提醒我，你是那位从死里面复活的神。所以当你进入我生命里头的时候，你同样可以叫我灵里面，从灵里面的死亡当中苏醒过来。 所以求你充满我，让我里面有源源不绝的生命可以涌流出来。主耶稣，多谢你陪我行了一段这么长的路，求你来医治我，安慰我，成为我的救主。请弟兄姊妹起立。接着下来，我会用刚才我所读出的一段祷文来到去祷告。假如你心里面真的有这个感动，你预备好的话，好想欢迎你在心里面跟着我，就是这样一句一句的来到祈祷。主啊，我邀请你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主。当日你举手擘饼的时候，你那双钉痕的手提醒了我，你是从死里面复活的神。所以当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同样可以叫我从灵里的死亡当中苏醒过来。求你充满我，让我里面有源源不绝的生命。主耶稣，多谢你在这么多年里面，在我的以马五思路上面陪我一起行。求你进来医治我，安慰我，成为我的救主。主耶稣，多谢你的救恩，多谢你不离不弃的爱。